第十一集，福克先生破财消灾。去香港的游船要到中午12点才起锚，因此还有5个小时的空闲时间。路路通欣喜异常，预备趁这段时间好好逛逛印度这个最繁华的都市。福克先生也准备带艾俄达去置办一些新的衣物，毕竟他的印度装束在旅途中太扎眼了。但他们一下火车就被一个警察拦住了。
您是斐利亚·福克先生吗？
是的。
这一位可是您的仆人？
警察指着路路通说。
是的。
请两位跟我走一趟。
福克先生丝毫没有露出惊奇的神色，这位警察代表法律，而任何英国绅士都是遵纪守法的好市民。但是路路通天生就有法国人爱挑衅的脾性，他大声抗议，但很快被福克先生的手势制止了。他们被带到当地的法院，这是一所高墙围绕、四周布满铁丝网的房子。警察把他们锁在一间小屋子里，让他们等待法官的审讯。
糟了，东方事发了，我们被关起来了。
路路通没精打采地往椅子上一坐。
都是为了我。
艾俄达内疚地轻声哭泣。
他们抓您一定是因为我，你们别管我了。
不可能是为这件事情。
福克先生摇摇头。
火葬本来就是违法的，那些僧侣不敢去告状的，他们一定是搞错了。您放心，我一定会把您安全送到香港。
可12点钟船就要开了。
路路通提醒说，
我们12点以前准能上船。
这位绅士冷冰冰地说道。到了8点半钟，那个警察又来了。他把犯人们带到隔壁的一个大厅里，这是一个审判庭。公众旁听席上坐着很多欧洲人和本地人。福克先生、艾俄达和路路通在法官和书记官席位对面的长凳子上坐了下来。审判官欧巴蒂亚出庭了，他是个大胖子，身体圆得像个大皮球。他大声地喊道：
斐利亚·福克。
我在这里。
福克先生回答。
路路通。有。
路路通回答。
把原告带上来。
法官一声令下，旁边一个小门开了，三个僧侣跟着一个法警走了进来。
原告控告斐利亚·福克先生和他的仆人玷污了婆罗门神圣的寺庙。法官高声宣布，
原告还有物证，这是玷污寺院的犯人穿的鞋子。
法官把一双鞋子放在公案上。
这是我的鞋。
路路通看到自己的鞋，感到万分惊奇，不自觉地叫了一声。
这时可以想象路路通那种狼狈不堪的心情。
他早把自己在孟买闯的乱子忘到九霄云外去了，完全没想到今天竟会为这件事在加尔各答受审。他们不知道，这一切都是侦探费克斯一手操纵的。费克斯得知路路通闯祸后，特意推迟了从孟买出发的时间，跑到事发地点找到那群僧侣们，主动提出帮助他们得到一笔赔偿费。作为英国侦探，他深知英国政府 对于亵渎宗教的惩罚是十分严厉的。他带着三个僧侣，乘坐下一班火车前往加尔各答。福克主仆二人因为救人耽搁了一些时间，所以费克斯一行人就先行抵达了加尔各答。他们到达之后，立即通知了当地的法院，只等福克他们一下火车，就将他们逮捕归案。这就是福克先生和路路通被带到欧巴蒂亚法官这儿来的全部经过。还要补充一句，费克斯在加尔各答和在孟买一样，仍然没有接到伦敦寄来的拘票，所以他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扣住菲利亚·福克。
这些事情都承认了吗？法官问。都承认了，
福克先生冷冰冰地说。法官于是宣判，
根据大英帝国对印度居民的各种宗教一视同仁严格保护的法律，以及被告路路通先生已经承认曾于本年10月20日玷污孟买寺庙的事实，本庭宣判被告路路通禁闭15日，并罚款300英镑。
300英镑？路路通嚷道，他为自己的鲁莽行为后悔不已。
别说话！
法警尖叫了一声。
此外，
法官欧巴蒂亚接着宣判，
由于福克先生不能提出主仆二人并非同谋的有力证据，因此也必须为自己仆人的行为负部分责任。据此，本庭宣判福克先生禁闭8天，并罚款150英镑。
坐在角落旁听的费克斯心里一阵狂喜。福克要在加尔各答关8天禁闭，届时伦敦的拘票肯定寄到了。路路通完全呆住了，这个判决意味着他的主人输定了，2万英镑的赌注就成别人的了。菲利亚·福克先生依然不动声色，连眉毛都没有皱一下，仿佛这个判决与他毫无关系似的。当书记官宣布开始审理另一个案件的时候，福克先生站起来说，
我交保。
那是您的权利，法官说，
被告必须各自缴付巨额保证金1000英镑。
2000英镑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啊。但福克先生毫不迟疑，他从路路通背着的旅行袋里拿出一沓钞票，放在法官的桌子上。
现在您就算缴保获释了，法官说，
这笔钱等您什么时候来服刑并期满出狱时就还给您。
走，
福克先生对他的仆人说，他们叫了一辆马车扬长而去。看到福克先生的大手笔，费克斯气得直咬牙，这个流氓，2000英镑就这样扔了，真是偷来的钱不知道珍惜，哼，我一定要把你捉拿归案。可是照他这样搞下去，偷来的钱很快就被他挥霍光了。费克斯担忧福克先生的花费是很自然的，实际上福克先生自从离开伦敦以后，旅费、买相、保释金和罚款已经花掉5000多英镑了。这样按追回赃款数以一定比例发给密探的奖金就越来越少了。